圣经的大故事八，神的新子民。普杰西牧师，2014年5月25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让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新约里谁是神的子民？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哪里？至今为止我们讨论过哪些主题？哪些主题能够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太好了，你一下子点到了关键，这实在是一个开门红。让我把刚才这位的回答重复一遍，女人的后裔。我们都记得，在旧约里，关于女人的后裔是在创世纪3章15节里。女人的后裔最终将给蛇的后裔致命一击。我们在讨论中追踪了女人的后裔在旧约里所做的事情，最清楚的是亚伯拉罕之约。神赐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万族都将因亚伯拉罕而蒙福。这很清楚是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和他的家庭，神给世界的拯救计划将出于这一个人以及他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是谁？是哪一群人？是以色列，对吗？最终亚伯拉罕的后代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些人就是神在旧约的子民，他们就是女人的后裔。神通过他们为自己救赎万有。来到新约，或许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那么清楚的问题，但我们应该问谁是神的子民。回答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这将决定你如何解释新约，决定你对今天这个世界的期待是什么，决定你如何看待旧约预言以及这些预言在今天的实现。对很多人来说，当你问谁是新约里神的子民时，你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对，是犹太人。你不过就是从马拉基书翻过一页到马太福音，为什么会改变呢？犹太人还是神的子民。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每个人都是神的子民或者神的孩子。这是现代人的答案。当然也有人说新约神的子民是教会。虽然上面这些答案都有一部分是真的，但上面这些答案都不是。上个礼拜我们开始了马太福音，今天就接着马太福音第2章来看。上个礼拜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新的开端正在发生。谁还记得神给我们的关于新造新人的记号？没人记得，那就说明我的教导实在是太糟糕了。记得吗？耶稣基督的家谱，即英文的 The Generations of Jesus Christ。 整本圣经里只有2处用了这样的叙述，一处是创世的叙述，2章4节创造天地的来历，一处是亚当的家谱，5章1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起初的创造和第一个被造的人，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位新造的人。圣灵运行在他的出生之事上，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创造，新的人，玛利亚所生的耶稣。今天早上我想要来辩论说，马太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神的新创造，耶稣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人就是神的以色列。让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2章14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2节经文证明了什么？对我们普通的圣经读者来说，这2句话并不一定是在大声喊叫。很多人读到这里说，是啊，耶稣和他的家人去了埃及，后来搬了回来。马太不过就是因为对旧约圣经很熟，就把这句话扔到这里面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到了埃及，所以神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他们说这句话和圣经原来的那段话没有什么联系，只不过是马太正好引用这句话作为一个例子来介绍耶稣，仅此而已。 但是请注意，这不是马太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他在引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经文前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神使希律做了这一切，为的是让耶稣的父母把他带到埃及去，如此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请大家和我一起翻到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请注意，这时候的耶稣是什么样子的？是婴孩。何西阿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马太拿过这话来，应用在另外一个住在埃及的孩子身上，那就是耶稣。所以马太说，你看，这就是先知所说的。很清楚，何西阿说的是，以色列民族是一个最佳预表，此预言实现在耶稣身上。马太是说，神在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与以色列立约，正式设立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之前，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还处在婴儿期。神通过会幕、立位祭司制度、申命记律法来决定这个国家如何运作。作为婴儿，以色列还在埃及，因此就有上面何西阿先知的话，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眼下我们正在学习出埃及记，这就是神对法老所说的，让我的儿子走，他可以侍奉我，如果你拒绝，我必击杀你和埃及一切投生的。这就是此语言的来处。何西阿说的就是从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里来的。但是当马太看了全部圣经后，论到这个孩子的出生，他说耶稣从埃及返回应许之地，现在何西阿的预言真正实现了，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因此他坚信耶稣就是何西阿预言里的年幼的以色列。如果我说的对，那么马太用耶稣来替代整个以色列民族。马太福音下一章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记得耶稣在施洗约翰那里受洗吧？约翰呼召谁出来受洗？对，是以色列人。我以后还会花时间来解释这段经文，因为这会使我们眼界大开。约翰在犹大旷野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约翰呼召以色列人受洗的事工，就是在实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如果你到以赛亚书40章去，你看到的是什么？是旷野里一个孤独的人，要求以色列人到约旦河受洗吗？不，你在以赛亚书40章里会看到，神对他子民说话，告诉他们，你们将要被从圣地逐出，和我的圣洁同在分离。你们要生活在巴比伦，在那里做奴隶。但以赛亚书40章是好消息的篇章，让我们一起来看。只要你知道亨德尔的弥赛亚，你就知道这里的经文，对吗？或许谁能为我们唱其中的男高音独唱？注：下面是18世纪英国伟大的作曲家亨德尔和他的弥赛亚介绍。弥赛亚是独树一格的作品，是一首包含了旧约及新约，注重灵修思考有关救主弥赛亚的作品，写的是关于基督的诞生、受难、复活，但没有故事情节，用一种间接的象征性的方式叙述。其咏叹调丰富而独创，旋律常加上非常动听的华式和拖腔，以加强情感的抒发，合唱简朴深厚。亨德尔的弥赛亚可说是全世界被演唱最多的清唱剧。弥赛亚公演之夜，当演唱到第二幕中曲哈利路亚大合唱时，包厢里的英国国王肃然起立跟着合唱，于是全场随之起立合唱。因此形成一个惯例，此后弥赛亚每次公演到第二幕中曲时，都是全场起立齐唱哈利路亚大合唱。以赛亚书40章1:2，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是背景，以色列住在巴比伦，神把他们送去是因为他们的悖逆邪恶，那么以赛亚的这些话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为什么是安慰？如果你读诗篇137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这就是他们在巴比伦的悲惨光景，因此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以赛亚说，现在你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哭泣，有一天，有人要来对你们说，你们的流放结束了，你们的罪孽赦免了，现在是振作起来的时候了。下一句是，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或义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的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里的场景是神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如果你知道以色列历史，甚至罗马希腊历史，就知道君王使用的道路。这里画出的是好消息来了，神的大能膀臂将要显现，神终于得胜，他是大能勇士，打败了仇敌，正如他在出埃及记里打败法老一样。因此你们要在沙漠里修一条道路。为什么要在沙漠里修道路？这是指什么？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在东面，住在巴比伦。巴比伦和耶路撒冷之间是什么？全都是沙漠。你说在沙漠里为神修平道路，因为神要来走在王的道路上，领着以色列人得圣地回到家。好消息是第九到第十一节，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巴比伦和以色列之间为他预备道路，填满沟坎，削平山岗，好让以色列人返回耶路撒冷。这就是犹太人的盼望。现在到了新约，施洗约翰在旷野面对以色列高声呼喊，这不正是以赛亚对住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说的吗？你们出来修平道路。但是约翰对着以色列人呼喊同样的话，你们出来。这时的以色列处在什么光景之中？约翰说，虽然你们住在这里，但你们是在流亡之中。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回来，但是约翰说，你们没有，你们必须出来预备自己。他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的修平我们神的道。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在约翰的施洗里得以实现。人们出来在约旦河里受洗，正如出埃及记十九章里他们被洗净，为神预备。他们不是在建造一条实体的路，而是洁净他们自己，神来的时候他们可以见神。这段圣经的奥秘在哪里？奇怪在哪里？谁走进了约旦河？耶稣，他为什么这样做？以色列人需要洁净预备，耶稣需要吗？不。除非他是在承担旧约的职分， 因为他必须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因此他加入了以色列人的水中，把自己也算入和神子民一起被洁净。假如就是这些，那也不那么重要。接下去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所发生的是什么？圣灵做了什么？圣灵把他催促到旷野四十天。对此我们可以说，哦，这实在太巧了。圣经作者觉得四十这个数字不错，就用了四十天，或者还是马太特意提醒我们注意。这个我刚才说过，是神把他呼召出埃及的人，他和以色列人一起受洗洁净。现在他一个人被催促到旷野去，他将在那里受试探四十天。马太用的就是和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一样的描述。让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绝对会除去任何人的怀疑。四章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话从哪来的？魔鬼是在问耶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你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谁能告诉我们耶稣引用的这句话有多重要？从前你受的教导是什么？当撒旦来试探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以神的话抵挡，的确是这样。这是不是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根本原因？耶稣从神的话里引了特殊的一段，以色列在旷野被试探40年，他们失败之后，神在生命记里再一次给了他们律法，清楚地告诉他们，这是我命令你们要做的。如果失败，你们要被从应许之地流放出去。生命记结束前，神把遵行律法的祝福与违背律法的审判放在他们面前。遵行律法，你们将成为全地最蒙祝福的。请注意，神在申命记第七章重申了一开始就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告诉他们的话，你们若听从我的话，就要成为属我的子民，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现在翻到申命记第八章，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再往后翻到申命记第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人人都知道这节经文，这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信仰告白。以色列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你们怎么办？五至九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十至十六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 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耶稣回到以色列历史，提醒他们，记得你们在旷野试探什么，不要再这样做，不然就要被赶出去流浪。对魔鬼的这个试探，耶稣说，我不会像以色列那样试探神。回到马太福音四章七节，耶稣对陀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最后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迷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迷。耶稣说，撒旦，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是奉他。基督不仅是引用神要求以色列人遵行的话，也指出他们的失败，在旷野屡次试探神等等。他说，我绝不会这样做，我要成为顺服神的以色列人。有意思的是，四章的这一切事情之后，耶稣登上山，命令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住登山宝训。这也提醒我们出埃及里的一个故事，摩西从西奈山下来，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再说一遍，马太不是在这里和我们捉迷藏，他在告诉我们，这位耶稣身负好几个职分，他是新造的人，新的摩西。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他作为一个人成为了神的子民。听上去好像挺奇怪，但是新约圣经对此非常清楚。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1章。40章已经向我们做了介绍，神把他的子民从被掳的巴比伦带回家乡，就像父亲带着孩子们回家一样，以色列被重建。请听41章第8节开始是这么说的，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原文是抓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请仔细听这句话，唯你是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请翻到下一页42章，我先把一些经文列出来，然后我们会来看到画龙点睛之语。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一般来说，我们这些新约读者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往往从42章开始。早上你起来读经晨更的时候，会认为这节经文指的是谁？答案当然是耶稣。从历史的上下文，以赛亚谈到的是谁？是以色列，是一个单数角色。神救赎了以色列，把他带回家园。以赛亚没有改变这里的角色。41章8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42章1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然后是43章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真原文是造作的，在我以后也必没有。44章一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必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纳，不要害怕。很清楚，旧约谁是神的仆人？以色列。下回只要你听到这个问题，不加思考就可以回答，以色列是神的仆人。现在请翻到马太福音12章15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请注意，马太在做什么？他不仅仅是引用这些经文，引用之前他先解释这些经文，这是他的解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这就是马太解经的方式，你们刚才目睹病人的医治，这就是以赛亚所说的。现在耶稣肩负起神的仆人这个称呼与职分，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他就是以色列，这在马太福音里到处可见。上个礼拜我们在课后问答时讨论过，但今天让我们再正式讨论一次。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记得吧，我讨论过这个大故事的画面，女人的后裔，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民族。问题是，现在谁是神的子民？谁是那后裔？创世纪12章7节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加拉太书3章从13节开始，基督既为我们受原文是成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假如要你说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怎么回答？保罗是怎么回答的？那还不容易吗？就是耶稣，单数的。请注意保罗的解释，他回到创世纪12章，后裔这个字可以是复数的，也可以是单数的，具体要看上下文。但整本旧约是怎么样解释的？都是复数，这当然没有争议。以色列民族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12个儿子，12个支派，这些是神的子民。但保罗回头看旧约，说，你知道神为什么把圣灵赐给外邦人？神说的是单数的一个后裔，而不是许多人。如果你们把它读成是复数，那就错了。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所以说，谁是神的子民？谁是女人的后裔？新约的答案很清楚，神的子民就是耶稣。下个礼拜我们还会接着讨论。我们学习的圣经大故事从一个人亚当开始，然后是大量的人群，这本来是神的目标，但这大量的人群并不像他们应该有的形象。因此，神通过一个人，亚伯拉罕造了一小群人，他们发展成许多，但这许多也没有他们应该有的形象，所以现在又回到一个人身上，从他的出生开始，被从埃及召出来，进入约旦河水，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一样，就像以色列过红海，在旷野里受试探那样。但有个巨大差别，他是忠信的儿子，不仅是以色列做不到，亚当也没做到。所以新约清楚地称他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就是赐给他的。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一切应许都在他身上实现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你想理解旧约，你读先知预言危险在哪里？你读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发生在以色列民族身上的，发生在亚伯拉罕后代身上的事情，你会面对的一个试探是什么？你说，很清楚，那些就是以色列人。那时候，唯一的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如果你不明白上面我们讨论的，那么除了犹太人之外，世界上是没有以色列人的。注底下有人问，关于这件事情，时代论的观点是什么？普牧师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神清楚地应许亚伯拉罕， 要把那地赐给他的后裔，神让他沿着那片土地走了一圈。神绝不会违背自己的应许，他应许了亚伯拉罕，他必实现他的应许。如果你们说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你就是在指责神违背了他的应许。保罗是怎么样回答的？神当然没有违背他的应许，他永远都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们将承受那地。他的后裔是谁？耶稣。保罗的整卷加拉太书都牵涉到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来讨论的。因此，时代论的主要论点是，神绝不会违背他的应许。要是我们否认名副其实的英文 literal fulfillment 应许实现，要是这应许的实现不是我们期望的，那么我们就是在否认应许实现，或者说应许是假装的。他们的第二个辩论是关于解经方式，他们说我们是在灵异解经。当马太说这个是实现那个，他们会说不不不，这不可能是实现，因为没有名副其实的实现。马太只不过是在说预表或者影，所以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实体的仍然还需要实现。不过发生在耶稣身上的只不过是预表。请注意，他们所做的正好和希伯来书相反。希伯来书作者说一切关于以色列的就是预表耶稣，从圣殿到祭司到祭坛，可他们说的正相反。基约说耶稣基督实现了神的一切应许，但他们说耶稣是预表将来的以色列。时代论是个很有意思的运动，不幸的是你是绕不过去的。下个礼拜我们回来谈。马太福音21章清楚地说，神的国已经从实体的以色列手里夺走，赐给了别人。让我们一起祷告。